为什么已经有圣经，为什么还要使徒信经？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？有没有人问过？你们都没有问过，我曾经问过啊。各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有66卷书，厚厚的一本，使徒信经就好像是书的目录，把圣经浓缩成12句的摘要，目的是什么？叫人比较容易记得，容易分辨，分辨真理跟异端的不同。因此主日崇拜我们朗读使徒信经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帮助大家明白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真理，目的是要帮助大家了解明白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真理。那使徒信经在讲什么？我想了又想，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吗？我想到使徒信经就是3、4、5三个数字来形容。三是什么？三位一体的神，这是我们信仰的主轴。四是什么？四就是跟我们信仰有直接关系的信仰要素：教会、赦罪、复活、永生。五是什么？五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5件大事：生、死、复活、升天，还有什么？降临啊！所以各位，三位一体的神加四个跟我们信仰直接关系的信仰要素，加上5件发生在耶稣身上的大事，3+4+5等于多少？12。所以共同构成了使徒信经的12句经文啊。各位，那你们认为使徒信经难懂吗？使徒信经难懂吗？哇哦，你如果把它当成学问来研究的话，可能是很深奥很难懂。各位，如果我们把使徒信经当成什么？就是认为上帝是全能的，上帝就是爱，使徒信经就会变得很单纯，很容易了解。如果当成学问来研究的话，就很难懂。如果你相信上帝就是爱的话，使徒信经就很容易了解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块探讨使徒信经的开头第一句：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吗？主啊，您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和权柄的，您的话语才是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真理。求您与我们同在，让台上的每一句话都能符合您的心意，也让听到的人明白您的旨意。谢谢您爱我们，我们也爱你。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，我们可以把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分3个段落来了解。哪3个段落呢？就是我是谁，上帝是谁，我为什么要信上帝。我们分3个段落，我们来讨论。第一个，我是谁；第二个，上帝是谁；第3个，我为什么要信上帝。我是谁？使徒信经一开始就提到我信上帝，这里说我信，强调的是单数的我，表示这是我个人的信仰告白，意味着信仰是追求我个人跟上帝的关系。信仰是追求我个人跟上帝的关系。各位，我信主之前在教会的一个机构曾经做过义工，一位基督徒的朋友写了一封信给我，这个信写得很长，写什么我不记得了，但是有几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他说，信仰的追求是追求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，你要把重心放在上帝，不是放在别人的身上。各位，信仰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上帝，不是放在别人的身上。这一段话对我的信仰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。所以各位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们教会常常听到我们自我介绍， 有些人会讲说我是做什么的，我是哪里来的，我的成长的过程。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不管你是哪里来的，不管你经历了什么，这些只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就是成为跟神建立关系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讲我是谁的时候，他的层次跟所涵盖的面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多了一个身份。什么身份啊？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我们多了一个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也就是说在神的眼里我是谁，在神的眼里我是谁。各位，在神的眼里我是受造物。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。创世纪二章七节也说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上帝是创造物，我们是受造物。上帝是天父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如果我们把受造物比喻成陶土，上帝就好像是个陶匠。所以各位，上帝是创造物，我们是受造物，这个地位平不平等？当然不平等啦。受造物是有限的，上帝是无限的。受造物有开始也有结束，只有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受造物只能做某些事情，上帝什么事情都能够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全能的父。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五节这么讲，万民都举目仰望他，神他随时给我们食物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五节也说，他将生命气息和万物都赐给世人。可见啊，受造物求温饱的五谷杂粮都是来自于神，用来求生存的生命气息也都是来自于神。如果没有上帝的供应，各位，受造物是无法单独存在的，你们同意吗？如果没有神的供应，受造物是没有办法单独存在的。所以雅各书四章十五节又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。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又说，我一生的岁月都在你手中，我一生的岁月都在你手中。意思是人的生命长短由谁决定？上帝决定。人的能力悟性由谁决定？上帝决定。人要做什么成就什么，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。人是非常有限的。所以各位，我是谁？我是受造物。在上帝的眼里啊，受造物非常的珍贵，但是受造物实在很渺小。我是谁？我是罪人。诗篇十四篇三节说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得更直白，世人都犯了罪。各位，有没有人是完美的？有没有人是完美的？我常想说，哎呀，我这一辈子认识的人没有几万个也有几千个，没有几千个也有几百个。回想一下，有没有人是完美的？没有，还真的连一个都没有。从上帝圣洁的角度来看，每一个人都有罪性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。各位，罪是怎么来的？与生俱来的。意思是没有人是可以避免的。诗篇五十一篇五节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。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。可见啊，人天生就有罪。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本来是应该纯洁无瑕的，但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人没有听上帝的话，犯罪了。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，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。怎么说呢？创世纪第三章提到，亚当夏娃是人类的始祖，但他们没有顺服神，一开始就在伊甸园里边堕落了。这个堕落使人类 周而复始陷入的罪的循环当中啊。所以各位，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？罪人啊，其实也很想从罪恶中脱离，但总是徒劳无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立志行善跟真正行善不一样啊，想要改变跟真正改变是两回事啊。其实罪啊，罪啊，就是一种灵魂的病，病人不能靠自己治好，需要医生的诊断跟治疗。就好像罪人因为本身有限软弱，罪人是无法靠自己拯救自己的，罪人只能依靠全能的上帝脱离罪恶的辖制。所以在基督里我是谁？在基督里我是谁？我是一个受造物，我也是一个罪人。不管我是受造物还是罪人，神要我们明白，我很软弱，我非常的有限，而且我很渺小。我们可不可以依靠自己单独的存在？没有办法，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寻求方向。那各位，我们刚讲第一点，我是谁，现在我们讲第二点，上帝是谁？上帝是谁？上帝是谁？上帝是全能的父。耶尔书说，上帝是全知的、全能的。诗篇说，他是至高无上的。马拉基书说，上帝是永久的、不改变的。约翰福音说，他是独一的真神。这些都在表明，上帝是全能的属性。说的通俗一点，上帝就是那最大的。各位，全能这两个字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无限的、没有限制的能力。上帝的能力从自然界到人的生命，他都拥有绝对的影响力，他的能力大到人都无法测度。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七节说，神曾用大能创造天地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对上帝的全能有一点点怀疑的话，我们的信心就会像气球漏了气一样。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对圣经上所说的事情，像是把红海分开，把水变酒，拉撒路死而复活，让瞎眼的看见，使瘸腿的站起来，在海面上行走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等等神迹奇事，只要我自己没有亲眼看见过的，我大脑没有办法理解的，跟我的成长经历不一样的，我心里都会出现一个大问号，这怎么可能吗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，也许你们也有。各位，一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牧师在台上讲到，他大声地问会众，你真的相信神吗？各位，你真的相信神吗？我当时在台下默默地回应，既然我每个礼拜到教会，我当然相信神啊。他又问，如果你真的相信神，你相信神是全能的吗？我想既然他是神，他应该就是全能的。他就再问了，既然他是全能的，你相信人做不到的事情，神可以做到吗？我心想，对呀，人不能创造神迹，不代表神也不能。如果神的能力跟人的能力一样的话，我们还需要相信这个神吗？他的话好像都是在针对我。刹那间，我突然开窍，对圣经上所说的话，我不再怀疑。从此我信心大增，信仰的路越走越顺畅，信仰的路越走越宽广啊！各位，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说，没有一句神的话不带着能力，没有一个神的作为不带着权柄的。神能够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人的想象。什么是神迹？什么是神迹？神迹是无法用常识或科学来解释的，是属于神的超自然的能力啊！简单的说，神迹就是人不能做但神可以做的事情。神迹就是人不能做但神可以做的事情。 所以既然是神，神行神迹，可能吗？当然可能，是理所当然，天经地义的事情啊。圣经上有很多神迹的记载，神迹的记载都是在彰显神的能力，还有神的主权。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经文是这么讲的，从上帝创造天地这一件事情来看，就可以证明上帝的能力跟他超越一切的神性，即使人的肉眼看不到，但透过一切天上地上大大小小的被造之物，就可以清清楚楚知道神是伟大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说上帝谁是谁，上帝是全能的父，父这个字要表达的是什么？是慈爱、保护、引导的意思。圣经中经常有上帝被描述为父亲，尤其是耶稣在教导的时候经常强调天父这一个概念。上帝作为父亲的角色，他对信徒有很深的关怀，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。所以各位，面对天父的时候，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，领受他的怜悯及恩典，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啊。这句话要表达什么？这句话要表达什么？上帝无所不在的能力及他对信徒无条件的爱啊。各位，上帝鼓励我们，只要有需要就勇敢地向他祈求，因为全能的父不是要我们惧怕他，全能的父是要我们放心依靠他，全能的父不是要我们惧怕的，全能的父要我们放心依靠他。各位，上帝是谁？上帝是全能的父，上帝是第二点创造天地的主。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就说，上帝是天地的创造者，意思是上帝是宇宙万物的起源，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上帝无中生有的创造。各位，上帝是怎么创造天地的？根据创世纪的记载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大地上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什么形状，只有黑暗笼罩在深渊之上，但上帝的灵已经运行在水面上。上帝首先创造了光，这个世界就有了早晨跟夜晚。其次，上帝创造了生存所需要的空气，然后上帝把天下的水聚在一起，使旱地能够露出来，于是有了陆地跟海洋。上帝又创造草、树木、花朵、蔬菜、水果等等。之后上帝又用光体做记号，创造出时令、节日及年岁。各位，除了植物，上帝又创造了天空的飞鸟、地上的走兽，还有海中的游物。然后上帝做了一件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？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，让人管理大地上的一切。这就是上帝创造天地的过程。他用了六天的时间，仅仅六天的时间，他就像一位伟大的画家，在空白的画布上尽情的挥洒创作。他也像是一个设计师，为宇宙精心设计的每一个细节。他又像园丁，在大地上撒下了生命的种子，使原本空虚混沌的宇宙充满了光明和生机啊。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二节说，是我造了大地，又造了地上的人，我还把手伸向天际，布置了天上的万象。各位，可见上帝的创造不仅仅是造物，还包括什么？秩序和目的，充分显示上帝的智慧跟能力啊。各位，这个上帝创造的布置的天地美不美啊？你们觉得美不美啊？实在是太漂亮了，美到无法叫人用言语来形容。我们登山团去，每个礼拜一去爬山，每次走在山顶上的时候， 我们看到眼前的天空、大山、森林、湖泊，我们总觉得跟上帝特别的亲近。上山前跟下山后的祷告，不管是谁祷告，都会不自觉地说出：主啊，感谢你创造的天地，主啊，感谢你创造的大自然。去年夏天就是这个时候，我参加登山团去，我们跟其他三个弟兄，我们一块去爬 Mount Baker 附近的一个大山。今天有两位弟兄来了，一个是沈斌，哦，是沈斌 ，OK， 新果。沈斌是 Austin Texas 来的，他刚刚参加完山前团契的活动。我们去年在 Mount Baker 附近的一个大山，在夕阳下，我们在一个空谷中扎营。各位，一眼望去，四周都是高耸的雪山啊，我们旁边都是什么不同颜色的野花。在天黑了，天空繁星点点，很冷，很安静，偶尔会传来动物的叫声。我们就在那里大声的祷告赞美，高声的唱诗歌，你真伟大。你真伟大歌词的第一段就是：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，遍满宇宙中。哇哦，那山谷的回忆是我这一辈子永远的感激跟回忆啊！上帝的创造真是伟大。各位，天地万物都是本于上帝，归于上帝，依靠上帝。上帝是谁？上帝就是创造天地的主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我又看不见上帝，我怎么能够相信他的存在呢？我想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，我又看不见上帝，我怎么能够相信他的存在呢？希伯来书有一个很好的答案，三章四节，所有的房子都有一个建造者，天地万物也有建造者，就是上帝啊。所以上帝的创造跟作为，从一开始的创世纪到末了的启示录，贯穿整本圣经。各位，我在读经的时候，我特别注意到每一段经文所提到的事情，如果没有上帝的能力跟权柄的介入，就无法成就。这些都在证明上帝不是物质，上帝不是概念，上帝不是教条，上帝是什么？上帝是又真又活，他就是宇宙万物的源头。各位，我是谁？我是受造物，我是罪人。上帝是谁？上帝是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两者相比，人是多么的渺小短暂，上帝是多么的伟大永恒啊！如果要人比人，真是气死人啊！但是人跟上帝比，可以比吗？没得好比。我们来讲第三点，我为什么要信上帝？我为什么信上帝？各位，作为一个父亲啊，我们不只要盖房子给家人住，还要确保房子的安全，而且要关心家人每一个人的需要。上帝是全能的，上帝连天地都能够创造，你们认为上帝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吗？上帝是全能的，上帝连天地都能够创造，上帝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吗？当然可以，答案是肯定的。我想请问你们，你们一开始到教会来的原因是什么？也许每一个人的答案不一样。有人说我来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，有人说我来是想透过上帝了解人生的意义，有人说学生时代太穷了，我来是为了吃免费的午餐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这是一个弟兄亲口对我说的。当然也有人说我来是因为教会的女孩子很有气质很漂亮，你们同意吗？教会的女孩很有气质很漂亮，你们同意吗？你们猜我来是为什么？我来是因为我很崇洋，我对西方的宗教很有好感，这是我最原始信仰追求的一个动机。各位，不管是什么动机，只要愿意来到教会，都是一个好的开始。 但是如果时间久了，生命没有改变，信仰依旧停留在原地踏步，心态还是在追求自我的需求，会怎么样？一定会失望，甚至会变得空洞乏力。所以信仰的追求很重要的就是跟上帝建立密切的关系，真正了解信上帝的意义。约翰福音十章九节经文是这么讲的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而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啊！各位，为什么要信上帝？为什么要信上帝？这段经文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答案。为了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为了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因为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就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今天洪长老夫妇他们也来了，洪长老是台湾几个重要教会机构的负责人，他们在几年前盖了一栋大楼，在大楼的外墙上远远就能够看到很大很大的字，来，晚上透过灯光的效果看得更明显。我就问洪长老，我说这个来字代表什么？他说就是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，我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各位，这个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就是我们信上帝的主要的目的啊！我们只是一个受造物，我们又是罪人，我们多么卑微啊！可是上帝却如此的眷顾我们，爱我们。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？就是与神同在的生命，就是一种以神为中心，超越以前的，比原来更好的，更有意义的生命。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？就是与神同在的生命，就是一种以神为中心，超越以前的，比原来更好的，更有意义的生命。耶稣很喜欢用羊群做比喻，他说啊，羊要先进入羊圈里面，跟牧人确定好关系，才能够在牧人的带领保护下安歇在青草地上，而且得到一切所需要的供应。这里说羊要先进入羊圈，为什么？因为先进入羊圈才能够跟牧羊人确定好关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先相信认识上帝，我们才可以在上帝的带领及保护下得到他丰盛的恩典啊！牧羊人跟盗贼有什么不同？非常不一样。盗贼做的是偷窃、杀害及毁坏的工作，牧羊人做的却是带领、保护及供应的工作。这好比在我们生命中，撒旦经常利用诱惑、欺骗、误导的伎俩，想尽办法要拉开我们跟神的距离啊，使我们陷入他设下的陷阱里面。各位，神正好相反，神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保守、引导、坚固我们，想尽办法使撒旦远离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安息在他建造的堡垒中啊！所以各位，我们每一个都要特别的小心啊，因为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啊。撒旦在我们生命中做的是破坏的工作，神在我们心目中做的是什么？建造的工作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们进来的必然得救，而且出入得草吃啊！我就是门，这个门就是我们信仰的山海关。各位，山海关是什么？天下第一关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羊的生命在进入这一关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？ 然得救，就是生命改变了，而且出入得草吃，就是得到了一切的供应。同样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人的生命也可以分成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两个阶段。我信主之前的生命是靠自己的，空虚愁苦，没有方向。我信主之前的生命是靠自己的，空虚愁苦，没有方向。信主之后的生命是依靠神的，知足丰富，目标明确。我有一个好朋友的爸爸，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银行的副行长。这个人很亲切，很正直，而且人生历练丰富，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长辈。我学生时代少年不是愁滋味，常常问他一些人生的问题。有一天他跟我说，他说我太渺小了，他说他自己，他说我太渺小了，上帝的智慧远远超过人的智慧，你如果想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认识上帝是最好的方法。你如果想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认识上帝是最好的方法。各位，这几句话我听进去的，神也改变了我，信主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选择。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？更丰盛的生命是一种生命的饱足，物质的多寡、时间的长短都不是关键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否以神为中心啊？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这样提到，他说即使保罗在最困难的时候一无所有，他依旧保持喜乐知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依靠神。传道书五章十节也说，所罗门王拥有一切的荣华富贵，但最后却发现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从神而来。各位，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从神而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一切的源头，所以从神的角度看，不管是贫穷或是富足，都不是我们成功或失败的标记。从神的角度看，不管成功或是失败，贫穷或是富足，都不是我们成功或失败的标记。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？在基督里，无论是什么情况，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将充足。在基督里，不管是什么情况，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将充足。各位，为什么要信上帝？为了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这个更丰盛的生命体现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体现在永生上面。这个更丰盛的生命体现在什么地方？体现在永生上面。因为永生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啊。所以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么讲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六章47节讲得更直白，信耶稣得永生啊。各位，这里说永生永生永生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神的能力不止非常的强大，而且神非常的爱我们。我们什么时候认识他，什么时候跟他建立关系，神就将永生赐给我们。什么是永生？我以前认为永生是永远不死，然后我就跟基督徒辩论说，这怎么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嘛。各位，永生是永远不死吗？不是。 永生是不至灭亡。什么是不至灭亡？就是上帝不要我们活着的时候浑浑噩噩，死的时候不明不白。永生就是，永生就是不至灭亡，就是上帝不要我们活着的时候浑浑噩噩，死的时候不明不白。刚刚讲过，永生是一个永远与神同在的生命，前面的方向非常的清楚，从相信上帝开始，是从今生到来生，是从现在到未来的永恒的生命啊。永恒的生命就是我们愿意在神的引导下去依靠他，去顺服他。不止这一生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平安的喜乐的生命，而且来生还有一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充满盼望的灵性的新生命啊！所以各位，永生是神要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可以拥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，而且来生还可以有一个神为我们预备好的充满盼望的灵性的新生命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抽象？听起来是不是像悬在半空中的道理啊？好像是，其实不是。各位，它就像人的幸福，对幸福的感觉。很多人觉得幸福很遥远，其实幸福很平易近人。幸福就在你眼前，幸福就在你旁边。有人的两年前生病的时候，我永远记得那一天，7月21号，他生病了半年的时间，我小心地呵护着他，我尤其注意他的心理反应，但我发现他很平静，他经常祷告感谢神，他照常到 Starbucks 去喝咖啡，他依旧喜欢到湖边去散步，他欢迎任何朋友到家里来，他还主动跟我谈身后事的安排，就像谈平常事一样。当生命一步一步走向尽头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信心反而一点一点的增加。接触过他的医生跟护士都讲他很特别。有一天清晨阳光普照，我们到405/9号出口那个湖边公园，有没有人去过405/9号出口的湖边公园？叫 Newcastle Waterfront Park。 我对他说，虽然你生病了，但是你一直都非常的勇敢正面，你的生命见证历练了我的生命，我要感谢你。他跟我说，你不需要感谢我，你要感谢神。他说啊，其实不是我不害怕，是神帮助我不害怕，不是我不害怕，是神帮助我不害怕，神才是我信心跟力量的来源啊。所以各位，为什么要信上帝？为什么要信上帝？因为我们信上帝以后，我们看事情多了一个上帝的视角，这个视角非常的重要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生命问题的时候想得更宽，看得更远。更丰盛的生命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，是以神为中心。更丰盛的生命是一种永恒的生命，更丰盛的生命是一种来自于神的祝福，更丰盛的生命是从现在到未来，是享受这一生的知足，还有一个来生的美好的盼望。各位，永生是享受这一生的知足，来生还有一个美好的盼望。所以永生对我来讲曾经很抽象，现在却刻印在我的心里边。这个改变给我带来什么？当我很坚定永生信念的时候，这个改变给我带来什么？更多的喜乐，更多的盼望， 更多的信心，更丰盛的生命。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这么讲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。所以各位，这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上帝是唯一的，上帝是至高无上的，上帝是无可取代的。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信上帝。所以当我们明白上帝就是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们的心就会更加的感谢他，敬畏他，而且我们愿意让他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啊。我们来很快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。第一点，我是谁？我是一个受造物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很渺小，我很短暂，我很有限。第二，上帝是谁？他是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他是过去、现在、永远存在的神。第三，我为什么要信上帝？因为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？就是一种以神为中心，超越以前的，比原来更好的，更有意义的生命。一种以神为中心，超越以前的，比原来更好的，更有意义的生命。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体现在刚刚讲的永生上面。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体现在永生上面。永生就是享受这一生的知足，来生还有一个美好的盼望。永生就是享受这一生的知足，来生还有一个美好的盼望。所以各位，我信上帝，这个我强调信仰是建立在自己个人跟上帝的关系。我信上帝，这个信是完全的信，没有一点点怀疑，相信圣经的教导，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。所以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虽然我是受造物，我是罪人，但我信上帝却使我成为一个蒙恩的人。我们一起来互相鼓励，互相打气好吗？现在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要赞美你，信靠你，因为你是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你认识我们，爱我们，也呼召我们。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，让我们可以从罪中得到释放，进入更丰盛的生命及永恒的盼望。愿我们的信心日益坚固，愿我们常常思念你的作为，愿我们一生紧紧跟随你，成为一个蒙恩的人。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